点我们再一次可以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请打开圣经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念到第十六节，一起来。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于是俄巴底去引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引着以利亚。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如今还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存留，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纪念你。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主啊宝贵的圣经留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打开您自己的话来读。主啊，我们祈求今天早上圣灵借着早上这点的时间，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来通过看这一段的记载，主啊，能够通过俄巴底这一个人物他所彰显出来的主啊美好的性情属性，让我们今天也能够被激励，更好的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所看的列王记上十八章，讲到说过了3年以后，神再一次的呼召以利亚要到亚哈面前去。那么这个有一点点的 背景稍微了解一下，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有看列王记的话，我们知道说从列王记17章开始，神就差遣以利亚去向亚哈来宣告神的审判。在十七章里面，他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神起誓，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怒也不下雨。那么这个句话什么意思呢？当以利亚奉神的名来向以色列国向亚哈宣告神不降怒不下雨的话呢，这其实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来向这个亚哈宣告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知道说，当这个一个国家，特别是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没有雨没有怒降下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的子民得罪了神，以至于神使天闭塞，不降雨不降怒，使他们的土产不能够得着滋润，甚至他们的牲畜可能都要绝了。所以到了十八章开始以后，就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一个饥荒。因为以利亚祷告了，果然三年半之久天上没有降下雨也没有降下露水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神差遣以利亚再次去使亚哈得见他，并且呢这个时候又宣告说又降雨在地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在这样一个撒玛利亚遍地有饥荒的时候呢亚哈就开始跟他的家宅一起去寻找这个青草，甚至可以喂养他们的这个骡马。那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一方面呢很喜欢读列王记，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很不喜欢读列王记。为什么呢？因为这段列王记里面记载了很多，比如说以利亚、以利沙这样的大先知，他们有着呼风唤雨的能力，是神所使用的大有能力的先知他能够行很多超自然的事情，比如说他祷告天就关起来了，三年零六月不降雨不降怒，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他甚至能够让这个死人复活，大麻风得洁净。所以我很喜欢看这个列王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很不喜欢看列王记。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这一段它记载的什么呢？记载的以色列北国历史上面最黑暗最可怕的时期。我们知道当南北两国分裂以后，北方没有出过一个好王，没有一个例外的，他们都跟随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那个道，就是去拜那些金牛犊，他们离弃耶和华。但是到了亚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这个北国黑暗呢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程度，就是说北国历史上面最黑暗最邪恶最可怕的光景呢，就是亚哈做完了这个时候。因为以前的王呢，他们只是跟随这个耶罗波安的所行的道去拜金牛犊，但是到了亚哈不同，他不仅仅照样拜这个金牛犊，他因为娶了西顿的公主耶洗别为他的妻子，于是呢他就带领全国的百姓去敬拜外邦的神，去敬拜巴利，使整个北国的属灵的光景落到一个非常糟糕行邪淫当中。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神兴起了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而在读列王记的一方面觉得很喜欢看他整里面的这个神迹，另外一方面真的也觉得很痛心。但是呢我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呢，心里面是充满了感恩。为什么充满了感恩呢？因为在这样最黑暗的时候，在这样最邪恶的时代，神竟然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子民。他在这个最荒凉的时代不断的兴起得胜者，像这些以利亚、以利沙这样的大先知。所以在过去我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会被这些大先知们所吸引。但是呢当我后来我再一次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人物是过去被我忽略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讲到说，在亚哈家里面 在这样一个最邪恶的王的家里面，竟然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叫俄巴底。我当我在看俄巴底的这些事迹的时候呢，我的心被折服，一方面被俄巴底敬畏神折服，另外一方面呢，我更是被神的这种奇妙的作为被折服，使我今天能够看见说，不论我今天处在怎样的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怎样的世代当中，我深深的相信神一定会兴起那些大有能力的先知，神也一定会兴起一些在我们看来好像默默无闻，但是却在那里尽心尽力的爱神爱人的人。我们今天所来看的这位先这个人物呢，就是这样的人。这里面有一个人名叫做俄巴底，亚哈的家宅。俄巴底呢，这个字呢，跟我们圣经里面的有一卷书叫做《俄巴底亚书》，在原文里面呢是同一个字。俄巴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或者说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弟兄姊妹们，当我再一次重新来读圣经的时候呢，第三节里面讲到说，亚哈将他的家宅俄巴底招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特意留意这句话，这里面讲到说甚是敬畏耶和华，至少我在过去我没有特别留意这句话。我们感谢主啊，现在我们很方便哈，大家有手机有电脑，如果你要去搜索一下这个字的话呢，圣经马上给你列出来，在哪一卷书里面哪一章哪一节能够找到这个句，这个字我就去找了。我很惊讶的发现，在整本圣经里面，圣经唯一一次讲到一个人甚是敬畏耶和华，讲到甚，唯一的一次就在这里，就是讲到这个俄巴底。这个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人。什么叫做甚呢？就是极度的意思，极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面讲到了这个俄巴底，圣经为他做见证，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个极度敬畏耶和华的人。弟兄姊妹们，这个太了不起了。圣经讲到说，这是一个极度敬畏耶和华的人，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人记在圣经里面，却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掉了。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留下宝贵的话语，人会忘记他，但是神不会忘记他，圣经在这里为他做见证，他是一个极度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是敬畏耶和华？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聪明，便是聪明，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提到说敬畏，但是呢，我们真的理解什么是一种敬畏吗？在旧约里面，敬畏耶和华、敬畏神，可以说是神的一种命令，神的一种吩咐。他用他的子民来敬畏他，因为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敬畏神一定是建立在第一个是神的命令，第二个呢，是对神的一个认识上面，一个真性情、神的属性的认识，从而产生出应该有的一种情绪、应该有的一种作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敬畏就是怕神。当我们了解了神的属性，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你就会知道说，这样的神我们理当肃然起敬，我们应当要惧怕他。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神是那位慈爱的，是那位公义，是那位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的那位神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产生出一种敬畏。为什么呢？我们会害怕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得罪了我们的神，让他伤心难过。而在新约里面呢，真实的敬畏是不仅仅是体现在我们在过教会生活当中，在我们过灵修生活当中，更是体现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一个人在他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来操练敬虔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神是有多么的宝贵。通过在生活当中的操练呢，从而呢
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敬虔的人。但是在这里面呢，他讲到一个人叫做俄巴底，这个人不仅仅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仆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仆人。他不但是一个敬虔的仆人，而且是圣经唯一做见证说这是一个极度敬虔敬畏耶和华的人。那我们就来看，我们想通过这一章不多的记载里面来看看他的敬畏，他的敬虔到底体现在哪里面。这里面圣经做见证说，当耶洗别又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做了一件事情，他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应他们。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觉得哈，圣经是一个非常浓缩的圣经，它里面有许多的宝藏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的去看去挖掘的。当他讲到说俄巴底把100个耶和华先知藏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首先想到是什么，想到是什么，想到这个人很爱神，对不对？很爱主，对不对？很爱主嘛，对不对？因为当看到耶洗别又杀这个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把耶和华的先知藏了。爱主当然是肯定的，因为他基督敬虔嘛。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他非常的勇敢，在他身上非常的勇敢。因为你知道，你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读下来，特别是讲到后来说，当以利亚对他说，你去告诉亚哈说，以利亚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犯了什么罪，你要使我这样子这个被杀吗？如果我去的话，你一走亚哈见到我见到这个你不在这里，耶和华的灵把你提到不知道那个到哪里去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杀我。这说明什么知道吗？说明这个俄巴底他在亚哈家里面，他的手下做家宰，他深深的知道亚哈这个王不仅仅是一个信仰上面是一个很行邪淫的，而且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很残暴的王。他深深的知道亚哈是一个这样残暴的王。但是你们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残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主的话还没有，主耶稣的话还没有讲出来，但是我们却看见这里有一个仆人，基督敬畏耶和华的仆人，他身体力行的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一个勇敢的人。弟兄姊妹们，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做事情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在生活当中非常有见证的人。我不知道亚哈到底知不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实在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在他的所拥有的职位工作上面是一个很有见证的人，他一定是行出的一个别人所行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的工作一定是得到亚哈认可的。假设亚哈知道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你知道吗？可能对亚哈来说，可以跟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同流合污，但是呢，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上还是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人，办事妥当的人，谨慎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网上记载的很多北国的这些朝代的更替，上一秒可能是朋友，下一秒可能就是敌人，可能就篡了你的位。所以你又想保住你自己的家，你的国能够安稳，最好是能够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人。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很稀奇地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认识好多的人他自己不信耶稣的，甚至呢，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奶奶奶奶是巫婆，就是那种可以那个招魂上身的那种，做迷信很厉害的，远近闻名的。但是很稀奇的是什么呢？他娶儿媳妇的时候又找一个有信主的。这个无独有偶我碰过很多为什么要找一个有信主的呢？ 因为什么？知道有信主的人呢，品格比较好一点，不会乱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你自己这么尽心的去拜你的偶像，跟随你的偶像，但是找家里面的人，又找一个有信主的，你劝他信，又都不信。但是呢，找一个有信主的，我遇到好多个这样的啊，很好玩的是，我的这个同学的妈妈哈，她嫁到这个。他嫁到他的这个奶奶家里以后呢，那么他奶奶就有的时候就用那个招魂上身。很稀奇的是，只要他的妈妈在，这个巫婆啊，这个招魂的时候，这个鬼就不上来。所以他常常又劝他的这个儿媳妇，你要回避一下啊，然后他就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姊妹嫁不嫁都不对啊，这不是我们关注点。我也讲的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或甚至不信主的人当中，他们其实心里面有一杆，好像有一个秤，好像有一个天平一样，他们知道信耶稣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们的标准、他们的品格是比世人又高的。虽然他们没有信主，虽然他们没有读过圣经，但是他们就是潜意识里面就是有这样的认为：你不信主的人撒谎，在我们那里没有关系。哎，你一个信主的人一撒谎，他就说：哎，你们奉教的人怎么也撒谎？你就知道说他们有更高的标准。但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俄巴底，他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生活的一个见证，以至于亚哈能够把他所有的事情交给他。这让我想起圣经里面还有谁呢？比如说像约瑟，比如说像但以理，这都是被这个外邦当中，但是都是拜外邦的这些君王所重用的。在这里无独有偶，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最邪恶的君王，但是呢，他竟然用一个最敬畏神的俄巴底。所以你在俄巴底的身上，你能够看见他这是一个有非常好生活见证的人。然后呢，他应该是一个行事为人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残暴的君王底下做事情，他竟然可以把耶和华的100个先知啊给藏起来了。我问你们哈，你们觉得亚哈跟耶洗别知不知道啊？我觉得他不知道哈，肯定不知道哈。那他竟然能够把这100个人藏起来，藏起来也就算了，不但藏得很好，而且呢还要拿食物跟水供养他们。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因此知道说，俄巴底他作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仆人，他不是一个傻乎乎的，好像不会知道怎样做事情，他才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做事情非常小心谨慎，以至于能够在亚哈跟耶洗别的底下隐藏了100个先知。哎，弟兄姊妹们，不是一天两天哦，三年半之久，你能想象神到底赐给他怎样的智慧，他竟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在读的时候我很惊讶，而且我在想，俄巴底他一定不是一个人在干这件事情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供养100个先知？也就是说他一定有他的同工，他一定有训练一些忠心耿耿的人，为着神家忠心耿耿的人。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这些人，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不然的话他一个人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俄巴底他有这样的智慧，另外一方面我深深的相信这是神自己的保守。因为我们以后读列王记上19章，你就会知道说耶和华神对这个以利亚所说的：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些人一定在里面，俄巴底一定在里面。不仅有俄巴底，还有许多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名字的俄巴底的同工，可能是他的仆人，也是同样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供养这个 耶和华的一个100个先知。哦，这实在让我看见就是太了不起了，竟然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神竟然可以兴起一个这样的人。他不仅仅能够有这样的忠心的同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他实在是一个慷慨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去接待客女，我们要接待弟兄姊妹，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像很难，对不对？因为呢，一般来说弟兄姊妹们呢不太敢愿意打开他自己的家来接待弟兄姊妹，因为距离产生美嘛，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你要接待这有很多的麻烦，所以呢接待就成了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是神所看重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基督徒的特质。但是想想看，想想看，如果你有接待的能力，接待一个人到你家里面住一年两年试试看，很难的，对不对？哎，这里是100个，你可以看见说这是一个多么慷慨的人，多么善于接待的人。他把这100个先知藏起来，而且呢是持久的去招待这些，我可以说是用款待。我相信大家不会不认同我这种看法，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撒玛利亚有大饥荒啊，没得吃的呀，很多人都没得吃的呀，牲畜差不多都没草，都快要绝了，亚哈都说快要绝了，国王都快要绝了，但是厄巴底他仍然尽心尽意的接待供养这100个耶和华的先知，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多么慷慨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在他身上有这样慷慨的时候，我想对我们应该会有一些的触动。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回应圣经里面的，我们可以有机会力所能及的情况底下，能够去接待神所差派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特别我最近越来越觉得，特别在日本哈，我们每一周都有非常多的朋友跟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不见得要把他接待到我们家里面来住，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去学习去接待这些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跟弟兄姊妹。哪怕你见到他的面，你向他一声的问候，你跟他打招呼，你跟他有一些寒暄，他都能够感受到在神家里面的温暖。我们也许我们不可能像俄巴底这有他这样的能力，有他这样的慷慨，这样的爱心，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做一些哪怕是很微小的事情，我相信都是能够蒙神纪念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是一个极其慷慨的人。弟兄姊妹们，俄巴底他身上呢不仅仅有着这样的一个慷慨，他还有哪些是我们所应该看见也应该来学习的呢？那就是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尤其是当你在教会生活久了，你跟弟兄姊妹们接触久了，服侍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就是你为主做一件事情，长久的做一件事情，哎，没有人知道啊，对不对？没有人知道怎么办？我们有祷告会是不是？你不要到祷告会上面去讲，谁家里怎样怎样缺乏，谁家里怎样怎样，我去看他了。哎呀，感谢主，他家里车子，我拿什么东西去给他，他怎样怎样帮助过去。我记得啊，2016年的时候，哎，刘志雄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有一个特会，在 Colonel Center， 他讲马太福音，讲到说你们要小心， 他举他自己的例子啊，他举他年轻的时候的例子，说：“哎呀，他做的事情生怕别人不知道，就拿到祷告会当中讲。”他说：“这个叫什么？知道吗？”他说：“这个叫做吹号。”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你做一件事情，没有人知道，你为神做的呀，没有人知道，怎么办呢？祷告，自己祷告不够，跟很多人讲，我们一同为他祷告吧。他实在是很困难。俄巴底没有，他长久的做一件事情，他不为了自己的荣耀，他不为得人的荣耀，他只为讨神的喜悦。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事情。今天有多少的难处，其实就是有的吹号来的。你去一个弟兄姊妹家里看望他，发现他有难处，他跟你交通，他信任你，你就为他祷告好了，你就把他这个人的事情带到主面前。你为什么到处跟人家去讲，讲了到处以后，人家相信你，并不代表他相信所有的人，结果就把这事情搞砸，就把你所看望的这个对象呢受伤了，他可能一蹶不振，可能就这样冷淡下去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俄巴底，他服侍，他接待，他隐藏这一百个先知，他长久的一直持续的只向着神负责，他不向任何人吹号。弟兄姊妹们，这一群的忠心啊，实在是让我们感受到汗颜。而且知道弟兄姊妹们，尤其是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是在哪里，知道吗？当以利亚见到他了，他终于有机会，我相信他本来不会讲的，但以利亚又说啊，你去把亚哈叫来。他就说什么，仆人有什么罪呢？你又使我这样被杀，如果我去跟亚哈说了，以利亚在这里，然后你又被耶和华的灵提走了，他看不见呢，他就要杀我。这个一方面我们知道说，俄巴底对神做事的属性跟性情呢，有了真实的认识了解，他也知道神必定保守以利亚，神有这样的灵可以把这以利亚提到哪里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向这个以利亚来讲，我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请问你们，你们读圣经，你们觉得这个俄巴底跟以利亚讲这件事情，以利亚相不相信？你们觉得以利亚相不相信？相信是不是？以利亚相信什么？相不相信？他跟说，你看我自幼敬畏耶和华，我把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藏了。他跟以利亚交通，以利亚是我们所崇敬的人物啊，大人物大先知是吧？神用火车火马把他接走的，是一个这么属灵的人。以利亚相不相信？你们找出圣经根据告诉我，他相不相信？相信是吧？我告诉你，以利亚不信。为什么以利亚不信？你去读列王记上十九章，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大得胜很风光的时候，使以色列这百姓都知道说，哦，只有耶和华是神，哦，巴利不是。这么得胜的时候呢，后来耶洗别说，明日我不使以色列这个以利亚像这些先知一样呢，用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知道以利亚就逃了，后来到挪藤树下面逃死，去求死，对不对？到最后呢，神派天使来给他饼，给他水喝，他仗着这个心力，走着四十昼夜来到何烈山，进了一个山洞，在那里面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不对？那以利亚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很有意思的。那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或者第九节，好吧？第九节，我们从第九一直从第九节念起。他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我们一起来念，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对吧？”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再说这行，我们再跳到这个哪一节？ 第十八节，我们再跳到十八节。十八节，神对以利亚说：“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这句话很清，这段记载很清楚哈。以利亚信不信啊？不信，对不对？以利亚根本就不相信俄巴底能够做这些事情，以利亚也不相信俄巴底就是一个敬畏，从小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他怎么说呢？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如今怎么样？只剩下我一个人啊！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容易看一些有恩赐的，或者说站讲台的，或者说这些长老执事，我们可能觉得他们可能比较属灵啊，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我告诉你，不一定的呀。以利亚这样呼风唤雨的人物，你看他都觉得现在全以色列就是像这位个人的，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对吧？主说还有七千个，当然不一定是准确七千个，但是起码我们知道十八章记载了这里什么，哎，有俄巴底，对吧？还有谁呀？还有一百个先知啊，还有一百个先知。有人会说：“哎呀，我看到有的弟兄怎么就分享，就说：哎呀，这个俄巴底很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他应该像以利亚那样的出去是吧？是指出亚哈的罪，就算他不能，还有这一百个先知，他们说这一百个先知很糟糕，他居然藏在洞里面，他应该跟亚哈讲嘛，对不对？”他说：“你就算不能够像以利亚这样，你至少也应该像米该亚这样，好不好？”我们知道米该亚亚哈很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呢？因为亚哈对约撒法说：“他说这个人啊，这个先知，这个耶和华的先知米该亚，他对我专门讲宣言，不讲吉言，从来不讲我讲好话的。”他说：“你这个俄巴底应该像他们一样的。”但是呢，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我实在深深觉得。越来越觉得圣经上面讲到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神兴起像以利亚、以利沙这样的人物，神也兴起了像俄巴底，像这样的一个先知，像那些七千个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弟兄姊妹们。俄巴底凭着他对神的敬畏，他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甚至呢，连我们看来最属灵的以利亚也不知道，不但不知道，跟你交通了，你还不信，太令人心寒了，对不对？太令人心寒了。但是呢，他仍然持守他在主面前的敬虔，他没有因此说你都不信我，教会里面这些可能这些负责还不相信不信任我，我就不干了，没有。他仍然如此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你长久的为主摆上，不被看见，甚至不被认可。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人不知道，神知道。所以圣经才会在这里为他做见证。这一个人是一个极度敬畏耶和华的。他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品性，弟兄姊妹们，你在他身上还能够看见什么呢？但这里面讲到说，他去寻找水，寻找草的时候，看见以利亚了，看见以利亚了，他怎么做？你是我主以利亚。他看见了以利亚，得到肯定回答以后，他是怎么做的？哎，他呼呼下拜呀、啊！弟兄姊妹们。他无下拜啊，他为什么无下拜？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先知啊。他的敬虔在这里再次得到体现，你会看见他身上有着极其的谦卑。如果他是一个流浪汉，一文不名的，看见神的先知、神的仆人向他下拜，你可能讲或者有求于他，你情有可原讲得过去，对不对？不是啊。他是一国的宰相，国王的家宅呀。以利亚什么人？因为我们能够明白的话，以利亚差不多就是无产阶级，一穷二白，好不好？穿着骆驼毛，住在野外，吃的蝗虫野蜜，像样的饭都没有，对不对？俄巴底见到他，虎虎下拜呀、啊。 哎，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是亚哈。亚哈见到以利亚就不是啊。亚哈十七节里面讲到，亚哈是见到以利亚就说什么？使我是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你会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俄巴底见到以利亚就俯伏下拜，他可能不明白神的作为，他可能很能不明白神为什么使撒玛利亚遭遇这样的饥荒。对于一个管这个神家的管家来说，这个没有粮，他要做事情其实也很难的，对不对？他要分配资源也很难的，他可能不明白。但是呢，他是一个敬重权柄的人，对他这样说，看到神的仆人，他可能不明白这个作为，但是首先他有个敬重，那个谦卑在主人这个在以利亚面前。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在我们很多所能够看见的弟兄姊妹们当中，这个是极其缺乏的一件事情，极其缺乏的一件事情。尤其你在教会的这个待久了，你会发现只要教会做那些事情不合你的心意，你不理解的，你马上就会想到说什么，这负责弟兄太糟糕了，这些长老就是怎么当的，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首先会想到这点，你会觉得不对，或者啊，干脆我不离开这个教会算了，你会觉得什么样，好像众人皆睡就你独醒。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俄巴底不是一个极度敬畏神的人，不是，他可能不明白神的作为，不明白神的道路，不明白神的意念，但是他深信神一定不会做错，他深信哪怕是在这样黑暗，在这样荒凉的境地当中，神一定在掌权。在过去这几年来，我们教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我深深的相信神在掌权。有的时候啊，一些事情的发展实在是超出我的所求跟所想，但是过后，我当时可能不理解不明白，但是过后只要你有耐心，你给神时间，你一定会发现神在教会当中掌权。你一定会发现只要我们耐心的谦卑的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神一定会让你看见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不会忘记他自己的教会，他不会长久的容忍他自己的子民胡作非为的，他一定又来管理，他一定会兴起环境，他会兴起那些环境所产生的事情是你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呢，感谢主，他就是这样成就的。我亲身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你在这里会看见俄巴底他俯伏在以利亚面前，他的这个谦卑实在是值得我们来效法，在他身上有这样的谦卑。同样的，我们很喜欢讲大卫，我们很喜欢看大卫，我们觉得扫罗不好，我们觉得大卫很好。大卫很好在哪里呢？他最让我感动大卫的好的就是他不仅仅是敬重比如说先知拿单这些这样的人，他更是一个敬重神权柄的人。你从哪里看到他敬重神的权柄呢？从我们知道说扫罗做王很糟糕，神已经要废了他，大卫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呢，当扫罗一直苦待要杀害大卫，要寻索他的命的时候呢，甚至有好多次的机会，大卫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干掉扫罗，甚至呢，他的部下都说了：“你不要动手，我们来做。”你看，现在就是耶和华把你的仇敌交在你面前，我们替你做。大卫怎么说呢？你们怎么这么大胆，竟敢伸手在耶和华的受膏者身上？虽然他知道扫罗不对，做的事情不对，但是呢，他看中了什么？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看中的是神的权柄， 这是他敬畏神的一个极大的表现。我们在这里俄巴底同样我们看见他敬重神的权柄，这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缺乏。我们同样要敬重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权柄，哪怕可能这个人像扫罗那样的。当你说他是扫罗的时候，当你指着这个人是扫罗，这个带领是扫罗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你并不是大卫，你也不是俄巴底。如果你是大卫，你是俄巴底，你一定会谦卑俯伏在神的权柄下面，你一定会相信神一定在掌管这件事情，而不轻易伸手在耶和华的受膏者上面。弟兄姊妹们，他身上不仅仅有这样的谦卑的品格。当我在看俄巴底向着以利亚来诉说的时候，在这里有一句话这样子说的，第十二节最末了，他说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残了。弟兄姊妹们，我特别留意他这里面讲到的，我自幼敬畏耶和华。当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有感触，因为我很多的机会在福音组里面接待很多来自基督徒家庭的这些孩子们。比如说这个月第一周，我们就来了五个年轻人，其中就有两个进来，我问他有没有信主，他就会告诉我说，我自幼就信主了，我从小就信主了。这些年来我听过很多次哈，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不说百分百哈，十有八九都是没信主的，十有八九没信主的。比如说这第一周我碰到了 有五个哈，三个他就说我没有信主，两个说我从小就信主了。然后我就问他，你信主了，你跟我讲讲耶稣好不好？还讲不上来。哦，你是不是罪人？不是，我怎么罪人？然后他告诉你，我自幼信主了。还有人告诉你说，怕我不信，他会说呢，我还受浸的，我还受浸的，你看到没有？这双保险了，是不是？我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我有受浸的，我自幼就信主了。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是没有信的。但是你看到没有，俄巴底很不同啊，他不是自幼信神啊，他是自幼就敬畏耶和华。哦，这个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让我看见什么，他一定有一个什么敬虔的父母，敬虔的长辈。让我想起了谁呢？想起了提摩太。保罗怎样形容提摩太呢？他说，我知道你从小就明白圣经。什么叫从小明白圣经呢？从小认识神，明白神的作为，明白神的心意，因为整本的圣经是为神做见证的。一个人告诉你说他是一个出生的基督徒家庭里面，对自己是不是罪人，对神是谁，是怎样的一位神，他都一无所知，然后他告诉你说他信神。但是呢，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人，他从小敬畏神，不是认识神啊，因为认识神，对神的属性有了真认识以后，他从小就开始敬畏耶和华。圣经上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就能够明白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敬畏神，这样的跟随神，因为他从小就敬畏神，他的父母从小就把他带到主面前。请注意啊，不是只是带到教会当中啊，是带到神面前，让他明白认识神。因着他认识神，他从小就有一个立誓敬畏神。我们前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他有这样的敬畏的时候，神就赐给他智慧。当他有这样的智慧，你再想想，他隐藏一百个耶和华的心思，这个不是什么难事了。神给他足够的智慧。弟兄姊妹们，他从小就敬畏神，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 让他们从小能够认识神，而不只是把他带到教会当中交给主日学的老师，觉得好像我的责任尽到了。不是，圣经甚至都没有记载他父母是谁，弟兄姊妹们，但是确实有历世历代就是有那么多敬虔的父母，他们从小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主面前，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主，有机会可以来敬畏神。当我们看到这么多在俄巴底身上有这样美好的特质的时候呢，当我在思想在这样一个最邪恶最荒凉最淫乱最败坏的北国最黑暗的亚哈王朝的时期，神兴起呼风唤雨的先知，神同样也兴起的像俄巴底这样最敬虔最敬畏神的这些好像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一样，一个好像一个不平凡的人。然后我们看见什么？神那无限的慈爱对着他自己的子民，哪怕是这么败坏了，他仍然没有放弃。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处在不管怎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应该深深的相信我们的主一直在教会掌权，他一定顾念他自己的百姓。当我看这个俄巴底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就好像是什么，知道吧？我们经常看到很多那个警匪片卧底哈，你可以想看，这个像不像是神在敌人心脏里面安插的卧底啊？也许这一百个人，这一百个先知，可能是亚哈跟耶洗别叫他去杀掉的，去把这一百人干掉，对不对？他就不把他藏起来了。你会发现神无限的智慧，神对他子民永不放弃的爱。让我们今天看见，我们今天跟随主，是多么的宝贵。圣经告诉我们，在历世历代，神兴起了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有以利亚、以利沙这样的见证人，也有俄巴底这样的见证人。让我们今天深深的可以相信，我们跟随主。我们信靠主父是主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在人可能看不见，但是在永恒里面神一定纪念。虽然他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奇事，但是神为他做见证，这是一个基督敬畏神的人。就像圣经里面提到的施洗约翰，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主为他做见证，凡妇人所兴起的，凡妇人所兴起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替他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将俄巴底这样的一位弟兄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来了解认识主啊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了解认识一位敬畏你的人是应该怎样的过生活，应该怎样的活在你面前，叫我们可以来效法来拜祈你。我们求主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做解释，做引领的工作，愿你自己的名能够被我们来高举，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